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第九章一段特别的经文，我的主题是瞎子。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瞎子，你们有什么朋友或者亲人是瞎眼的吗？我不认识，但是我见过一些在路上走的瞎子。我觉得瞎子很神奇啊，他拿一根探棍，他有助听器，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过马路，哪辆汽车过来，上哪一辆汽车。有的瞎子前面有一条带路的狗，可以沿着那个人行道不偏左右的，不比我们能看见的人更差。瞎子很令人惊奇啊！有人讲瞎子的听力很好，有人讲瞎子的感悟力很高。瞎子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他们对世界有一个特殊的理解认识，他们的感受可能比我们更深。在圣经中，瞎子预表两类人，一类人就是不信之人，不信神，拒绝神，不明白真道，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不能明白。想让一个不信神的人来教会敬拜去查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如果他真的去了，那是神迹啊，那就是神迹了，因为他处在瞎子的光景当中。今天我们两位姐妹做见证，第一姐妹讲到她以前愤怒绝望，这些都是瞎子的感受，瞎子的生命，恐惧没有安全感也是瞎子的生命状态。因为我们看不清人生，不知道方向意义。在圣经中，瞎子还有另外一类预表，就是信的人，信主的人，知道明白神的人，但是会处在一种黑暗的状态当中。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一类人。这样的表现是失去对真理、对真道的渴慕、追求、认识，失去信心，灵命倒退，骄傲，不固定的读经祷告，我们再次堕入到原来不信的黑暗当中去。这两种状况我都经历过，我都经历过，我相信大家也都经历过。我希望大家反省一下我们生命的状态，我们是不是处于黑暗当中，我们目前生命的光景如何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次来感谢你，你是光，你是这个世界的光，你进入世界为的是要照亮我们人生的黑暗，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。感谢你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进入我们这个世界，使我们这些瞎眼的人，活在死因当中的人有一个完全的翻转跟改变。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，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就是那个瞎子，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需要归向你，开启我们，感动我们，给我们顺服的意志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有一次主耶稣和他的门徒遇到一个路边乞讨的瞎子，门徒就给主出了一个选择题，这人天生瞎眼，是谁的罪？第一个选择是他自己的罪，第二个选择是他父母的罪。主怎么回答？都不是，不是他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的罪，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他眼瞎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这个答案让门徒跌破眼镜，我相信对我们也一样。不是他，也不是他的父母，而是要彰显神的作为。有的这个答案对我们人生的困境、逆境、危机是个崭新的转机。我们都是带着缺陷生在这个世界上的，所有人都有缺陷。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觉得你是最美的人？有没有这样的？你们有多少人认为我的身材、我的胖瘦高矮最完美的？有多少人觉得我可以一直健康？有多少人可以讲我生下来从来没有生过病？都没有。漂亮的人可能没有智慧，不聪明，聪明的人可能不漂亮，才智绝对超人的人可能有天生残疾的，像霍金这样的人一生坐在轮椅当中的，但是他的聪明绝对超人，聪明绝顶。在这些之上，我们还有后天的疾病，生老病死这样的苦难。所以人生在世，历世历代古今中外，没有任何一个出生过的人是完美的，连我们的主 他是圣洁的，无罪的。但是以赛亚书这样形容他，他无家型美容，就是你看他并不是特别出众的，从个头到长相并不是特别出众的。30岁时被人说成你还没有到50岁，显然他非常的憔悴。我们犯罪之前，我们活在一个相对完美的境界当中，当人犯罪以后，我们就活在一个绝对的缺陷、绝对的亏损当中、绝对的不完美当中。在将来的救赎当中，我们又活在被拯救、被救赎的完全当中。这是我们人生的3个境界。过去是创造中的完美，在堕落当中我们是绝对的不完美、绝对的亏损，在将来救赎当中我们又变成救赎当中的完美。在新天新地当中，基督的身体、他的手跟脚、他的肋旁仍然带有十字架上面的伤痕。当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我们完全的时候，每当我们仰望这位被扎的羔羊、被杀的羔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被提醒，我们的完美是他爱的代价。永恒当中我们仍然需要他，我们一直需要他。主说要在他这个瞎子的身上彰显神的作为，神要在人的缺欠当中显出他的作为来。首先，瞎子的生命有神的作为，人的缺欠、人的逆境当中有神的作为。我们人的残疾、软弱、逆境、困苦、苦难当中都有神的作为。我们当中有人得癌症的不止一位，金鹏姐妹几年前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期的癌症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医生也是这样的宣告，你已经怎么怎么样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他已经走过了死荫的幽谷，对不对？健康的活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的软弱当中、疾病当中有神的作为。忧郁症在这样的生命中有神的作为，在人生的苦难当中有神的作为。有苦难就有神的作为。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都是完美的，没有任何的缺陷，那神的作为、神的大能如何彰显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如果每一个人都不会死、都健康，那神的大能如何彰显？那我们就不是成了神了吗？神允许逆境、困境、苦难临到我们，为的是要显明他的大能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像门徒这样想，不是我就是他，不是他就是我。在家里面、在教会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或者就是我。我们不是自暴自弃，就是推脱责任。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是都不是，是一种我们很少想到的可能。神要在我们的困境当中、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彰显他的作为。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困境、软弱当中、苦难当中看到神的作为，以至于成为我们经历神的一个转机。有些没有信主的人、还没信神的人，你们遇见的苦难、艰难挑战可能比信的人更大。因此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啊，你要早点信主啊，你早点信就好了，你看你看我们多健康啊。其实这是不对的，这些人经历比我们更大的苦难，神的旨意是让他们要经历神、认识神。他们的苦难、这些挑战可能还在，可能一生不会得到完全的医治，但是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，他们观念改变了，他们在这些苦难当中看到了神的作为，看到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们可以喜乐，他们可以喜乐。他们的软弱还在，但是不是最大的问题了。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安慰人信主就好了一定得医治，我们不能讲这样的话。我们要讲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的作为，你会经历神，你的心态跟结果都不一样。其次我们看瞎子的生命，瞎子经历神的作为归向主。那这个瞎子在路旁要犯马乞讨，主怎么做？他用口水吐在地上，和了地上的泥，然后又抹在他的眼睛上。那这个瞎子本来希望得到什么施舍啊，得到什么钱啊，他拿个小碗可能听到叮叮两声，结果声音没有响，听到一个叫耶稣的人用唾沫抹了泥糊在他的眼睛上，对他讲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。希罗亚的池子就是奉差遣的意思，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，这是个命令，去洗是命令，是没有选择的。你想这个瞎子他本来坐在这儿希望得到什么好处，现在有个叫耶稣的人用泥 抹在他的眼睛上，难受不难受？当然难受，泥巴糊在上面，太阳一晒，干干的硬硬的，可能沙子又跑到里面去了，不舒服的。合不合理？不合理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还要让我走在希罗亚池子里面去，要有段距离，谁带我去？是我自己摸得去呢，还是要找个人带我去呢？那天是安息日，不容易找人的。那他还是顺服，顺服，那就去了。他去，你可以想象希罗亚的池子有很多人在那里洗啊，可能希望得到什么，洗完以后还是一样。那么只有这一个人他去洗，他心中有一线的希望，有一线的希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叫耶稣的人对他讲，去，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，也没告诉他你洗完怎么样，就凭着这一句话，他生命中有一线的希望。他的生命跟另外在那洗的人是不一样，所以他就洗了。洗了以后回来就看见了，就看见了。这里面的次序是他去，他洗，他回来，不是回头，他回来就看见了。去是顺服，回来看见是顺服的结果。人在逆境中要经历神的作为，一定要顺服，放下己见，放下自己的理性。有的时候不合理的不等于不对，人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希罗亚池的意思是奉差遣，奉差遣，奉差遣是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。和合本圣经约翰福音有67个差字，就奉差遣的差，一共有67个字，大部分都是指耶稣自己奉父的差遣进入世界。我给大家几节经文，3章17节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。6章57节，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受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里面讲到父差他，他赐人生命。第9章之前的经文都是讲父差他，他来到这个世界。直到第9章的第4节经文，我们刚才读了，主这样讲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9章4节，这里面讲到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我们看到一个使命角色的转变。不差遣基督，他被差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他又呼召了门徒跟他一起做这个工作，然后他说我们必须来做那差遣我的工作，所以门徒跟他成了同工，门徒一样做了差遣的工作。在主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主这样为门徒们祷告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，就是父，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。主在复活以后这样对门徒讲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所以奉差遣从主开始，习成于门徒，直到今天你我都是奉差遣的人。希罗亚奉差遣的池子就是主自己的生命，这个池子预表就是主耶稣，他是受父差遣的受差者。瞎子奉命往这个希罗亚池去洗，这个行动表明他归向了基督。今天我们有2位姐妹在这个池子里施洗，实际上这个池子本身，池子跟水这个地点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我们是奉基督的名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在这里施洗，在这里施洗，我们就归回主了，回归主了。在福音书中，主耶稣医治过很多的瞎子，但是这个瞎子与众不同，因为他去了希罗亚池，就是奉差遣的池子，就是他与基督相见了，归向了基督。现在我们看最后一点，就是瞎子敬拜神的儿子。那个瞎子后来看见了吗？因为是安息日，犹太人就来盘问他，谁让你看见的，谁医治你的？因为在安息日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以，包括医治也是不可以的，而且他们大概知道是耶稣做的，他们就想从这个瞎子的口中掏出一些把柄来，以至于他们去控告主。那就反复问他，你是怎么看见的？又去问他的父母，你的儿子天生是瞎眼的吗？他原来是不能看见吗？怎么怎么？问到后来，那个人就不耐烦了，对吧？他就说，从创世以来，从来没有人听见把天生就是瞎子的人医好的。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 他不能做任何的事情。然后那些法律赛人一听，你本来就生在最终，你还来教训我们，赶出会堂，把他赶出会堂了。赶出会堂是很大的事情，是非常大的事情，相当于今天我们的开除党籍、开除会籍、被朋友圈拉黑，这是赶出会堂的概念。如果你是那个瞎子，你被赶出会堂了，你感觉如何？原来啥也看不见，但是你坐在路旁，有人的同情，有施舍，父母也给你做吃的，有人带着你去会堂敬拜，现在看见了，为耶稣做了见证，钱也没有了，人也不同情了，父母也不给做饭了，没人带我去会堂了，被赶出会堂，那个感受是怎么样？当我们经历神的拯救以后，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挑战可能是更大。这个消息传到主那里去了，你想象门徒就讲，主啊，前两天你医治的那个瞎子被犹太人赶出会堂了，主怎么讲？主怎么回应？去，我们去找他，我们去找他。我们合格本一本是后来遇见他，实际上是找见他，主去找他，主去找他，那是怎样一个见面的时刻？我很难想象。那人可能很委屈，他见又见到主了，主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真委屈啊，我真难过啊，那种感受无法想象。但是主问他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当然不知道谁是神的儿子，他就问了，谁是神的儿子？主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我深深被主的恩典所感动，主不仅医治了他的肉眼，主在他被赶出会堂以后主动的找见他，向他彰显自己，我就是神的儿子。约翰福音的中心主题是20章31节，我们读约翰福音，把握这是约翰福音的中心主题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的主题。那么如何让人信他是基督，如何让人信他是神的儿子呢？在约翰福音第4章，他主动地向那位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彰显他是基督，跟他对话对话对话，到后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我知道基督要来，基督要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，他就讲，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在这段对话当中，他们讲到后来，谁是神的儿子？耶稣讲，你已经看见他，和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。我非常被他的恩典感动，如果不是主主动的向我们彰显他自己，没有人可以认识他。我们都是瞎眼的，我们凭什么能够在黑暗当中看到光？我们必须被开启，这就是恩典。瞎子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他就开始拜，拜主。你们可以想象吗？就是在大马路上，在集市里面，旁边有很多人走来走去，还有法利赛人，他就当场拜。这就是约翰福音第9章的高峰，瞎子拜主，瞎子敬拜神的儿子。但是同时也有一群法利赛人旁边观看，他们不敬拜，他们不跪拜，这就是瞎子的生命，不跪拜。然后主最后讲，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那些法利赛人听见以后彼此议论，我们也瞎眼了吗？因为我们都能看见吗？主就讲，你们瞎眼就好了，就没有罪了，但你们如今说我们能看见，你们的罪还在。今天我们都在这里敬拜，我们都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都敬拜他，就在我们当中仍然还有很多正眼瞎的人，就是他们的肉眼是能看见的，他们心灵的眼睛是看不见的，他们不认识主，也不敬拜主，在这里在外面都有。愿主怜悯我们，开启我们，让我们不做睁眼瞎。我给大家几个思考的问题，你能看见吗？肯定我们都能看见吗？你看见了什么？你看见了什么？你的罪还在吗？第4，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？今天我们有两位姐妹受洗，我们都看见了，他们都是看见的人，重新看见的人，一位是年长的，一位是年轻的，一位来了加拿大3次了，一位是第1次来，一位是老师，一位是医生， 两人都经历了人生的黑暗、逆境、挑战、孤独、绝望、死亡，都经历了这些人生的阴晴圆缺，他们都经历了。他们两人曾经都是瞎子，如今都看见了，而且他们都真实的遇见了2000年前那位向瞎子显现的主耶稣，他们都遇见了，而且你们两人都顺服的去往奉差遣希罗亚的池子去洗，你们受洗，你们经过洗礼真正看见接受主耶稣做你们人生的救主跟主，这是很可喜的事情，很可喜的事情。愿你们两位一生活在光明当中，一生行在光明当中，一生为他做荣耀的见证，会有挑战，仍然会有失望，但是这些都是在光明当中所经历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感谢你从古到今一直在做那奇妙的拯救的工作，感谢你拯救我们每一位，感谢你拯救我们这两位姐妹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感谢你使用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。我们没有任何夸口的，我们能够看见都是你的恩典，能够有希望、有喜乐、有盼望都是你的恩典。我们愿意像这个瞎子一样来为你做见证，不怕逼迫，不怕失去我们的财产、我们的名望，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，我们愿意一生的来敬拜你，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生命让你来做主，不断的做主。求你更新我们，祝福我们在世的生命旅程。我为这两位姐妹献上感恩，感谢你的拣选拯救，感谢你在这个时候带领他们来到斡宣，跟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来经历你。愿你赐福与他们，与他们同在，让我们每一位都不惧怕、不孤独、不失望，充满了你的喜乐。我们共同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